我再讲一个真事啊，也是一个中国妇女，也是长得很漂亮，也是很有钱的，这是一个真的事。这个女子是江苏省苏州市的一个女子，她的父母很有钱啊，家里金元宝银元宝有的是，他们要准备把她嫁给一个也是很有钱的人，门当户对嘛。这个有钱人呢，就一个缺点，什么呢？他生来是个白痴啊，一个白痴，很有钱，就是一个痴子，一个呆子，讲话都讲不清楚的这么一个人。父母就是贪他们有钱，我这个姑娘嫁给有钱的人，所以出嫁那一天，男方派两个人陪这个新姑爷，如果客人来跟他讲话，让两个陪客替他答复，不要他啊，出洋相，就这样子。到结婚那一天，跟他讲好，你不要讲话，别人问你，让你的两个陪客答啊。那么他好，到了他那个一个结婚的那个场所，不在自己家里，他坐在那里不吭声，可是呢，从窗户里面对上望一望，他就说：“哟，他说他们的天比我们的大哟，啊，因为他们那个时候是个天井啊。”石库门房子这里的天井比他们天井那个大，这样子啊，给别人听见了都是笑话啊。这一天呢，就传说这个笑话是新姑爷是个痴子，他们就拿他这一句话开玩笑。这个新娘子心里是什么滋味？我有钱，结果嫁给这么一个人，一辈子断送了，给我这么些一箱一箱的最好的衣服啊，皮袄、缎子、绸子，几百件呐，一箱一箱的挑着来，有什么用啊？什么时候穿呐？别人请客的时候，我能跟这么一个丈夫出去做客吗？哎，倒霉。可是他有圣灵在他心上做工，哎，你说他怎么有圣灵啊？是的，圣经里有这么一句话，请看罗马书八章十四节，请大家看罗马八章十四节，因为凡被上帝的灵引导的都是上帝的儿子。尽管这个姑娘没有听到耶稣的道理，因为那个还是满清的时候，她根本听不到福音啊。可是有圣灵在她心中做工，耶稣不是说吗？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哀痛的人有福了。耶稣啊，听到这个姑娘哀痛的声音她的眼泪只可以自己咽下去啊，往自己肚里咽，没有人关心她这个问题，也解决不了她这个问题，她是倒霉一辈子。她是不是要愁闷一辈子呢？不，圣灵在做工，她看到门窗外面穷苦的群众走来走去，有瞎子，有瘸子，有光着屁股的小孩子，他就想，我这些财富 我无法享受，我死了以后也就不是我的了。然后他想开了，那怎么办？我这个钱还是要花的，我花在他们身上。我不为自己呀、掉眼泪，我要去帮助这些穷人。嘿，他这么一想啊，他心里平安了，也高兴了。为什么？他生活，他这个人生啊，有一定目的了。什么？为别人造福。我自己没福气，我倒霉，我苦死了，但是别人的苦处我能够解救。好，你这个想通了，圣灵在你心里做工了，行，你是个得胜的人。他拿钱到粮店去，叫他们开条子，哈，写的有他们盖红章的粮票，每一条是100斤米，他就出去发给穷人。哎呀，这穷人拿到了以后啊，哎呦，都说老天爷赐福给你啊，哎呦，你这么好啊，都感谢他，都替他说祝福的话。哎呦，他们在家里啊，也就是说，哎呦，那个人家的那个姑奶奶啊，多么多么好哦，哎呦，这个是个好人哦，哎呦，他一定上天一定要赐福给他哟，都为他祝福。哎呀，他听到这些话，他怎么，哎呀，甜滋滋的啊，喜乐平安，哎呀，觉得做人有意思，好，得胜了。他看了冬天来了，看见他们没有衣服，好，我做棉衣，我自己找裁缝，我自己去买衣料，我买最好的衣料，我钱有的是嘛，不是让他们穿救济品啊，别人一看你这是。你是奢侈了，奢来的棉袄啊，这个黑面子白里子，别人有志气，穷人还不要穿了。好，那么我买绸的缎子的啊，漂亮的这个面子啊，叫那些姑娘们也肯穿，各式各样的衣服给他们做，穿了人看不出。是别人赊给你的啊，是慈善的这个慈善品，顾全他们的面子啊，处处为穷人着想。那么这个好人应该有好报啊，除了穷人为他祝福以外，他呢不幸。有一天呢，烫伤他的腿了，开水烫伤了。那个时候啊，满清的时候，用点中药敷一敷啊，结果也没有解决啊，没有医好他的伤，反而啊感染了啊，感染了呢，这个就严重了，他就生病躺在那里。躺在那里的时候呢，有一次啊，他的一个亲戚。这个故事是我母亲告诉我的，是我们的一个远亲啊，苏州的一个亲戚。这个人病在床上，有亲戚来看望他，他就对这个亲戚说呀，他说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啊，我梦见呐、有很多工人、木匠、瓦匠在那里盖一所很漂亮的房子。用很好的材料盖这个房子，我就看着，我就问了，我说这所房子是给谁盖的啊？他们转过来说是给你盖的。他就醒了，他说这个奇怪吧，他就告诉这个亲戚啊，就这么一个很简单的梦。过了两个星期啊，他的病啊更重了。那个亲戚又去看他，他就说啊，我又做了一个梦，梦见那个房子啊盖好了，而且啊上面镶的珍珠宝石很多很多。我一直在看啊，真漂亮啊。我正羡慕的时候，就有一个老人过来，就说 这个房子盖好了，你什么时候来住？他又醒了。再过不久，他就去世了。这是真实。没有人说你去把你的财富变卖了，分给穷人，你就有财宝在天上。没有人给他讲过这个话呀。但是主在他临死的时候给他做了这么个梦。耶稣的话虽然这个人没有听见，但是他既然照耶稣的话去做了，上帝也为他兑现。哎呀，你说他没听过这个福音道理，他怎么好享受这个福呢？上帝是怎么说的？不是听道理，是行道理蒙福啊，对不对？上帝不是问你听过多少道理，是问你行了多少道理。上帝是不偏待人的。我们请看罗马书二章。罗马书二章。这里说这个外邦人呢，也有是非之心呢。我们从十一节读起，因为上帝不偏待人，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，也必不按律法灭亡；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，也必按律法受审判。原来在上帝面前，不是听律法的为义，乃是行律法的称义。你看这个没有听过福音的妇女，她是行了律法，所以就称义。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，他们虽然没有律法，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。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，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，或以为是，或以为非。好，有人就这么说了，说既然如此，那么你不要讲耶稣道理了，不要传耶稣道理了，就让人本着良心做事好了，是吧？像这个妇女，她也没听过道理吗？她不是受圣灵感动，她去周济穷人了吗？那么你何必传福音呢？嗨，不是这样子说的。我们请看《使徒行传》第十章，请看《使徒行传》第十章第一节，在该撒利亚有一个人名叫哥尼流，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，他是个虔诚人，他和全家都敬畏上帝，多多周济百姓，常常祷告上帝。他这个上帝是怎么认识的呀？那么可见是从犹太人那儿听到的，说天上帝有一个真神，所以他就敬拜上帝了。请看第三节，有一天约在生出，他在异象中明明看见上帝的一个使者进去到他那里说，哥尼流，哥尼流定睛看他，惊怕说，主啊，什么事呢？天使说，你的祷告和你的周济达到上帝面前已经纪念了，现在你当打发人往约帕去，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，他住在海边的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，房子在海边上。向他说话的天使去后，哥尼流叫了两个家人和常伺候他的一个虔诚兵来，把这事都述说给他们听，就打发他们往约帕去。后来呢，他们果然找到了彼得。找到彼得呢，彼得就去到这个哥尼流家里去了。到了哥尼流家里去，哥尼流我们请看请看这个25节。 彼得一进去，哥尼流就迎接他，夫妇在他脚前拜他。彼得却拉住他说，你起来，我也是人。彼得和他说这话，进去见有好些人在那里聚集，就对他们说，你们知道犹太人和别国的人亲近来往，本是不合理的，但上帝已经指示我，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作俗而不洁净的。所以我被请的时候就不推辞而来，现在请问你们叫我来有什么意思呢？哥尼流说，前四天这个时候我在家中守着牲畜的祷告，忽然有一个人穿着光明的衣裳站在我面前说，哥尼流，你的祷告已蒙垂听，你的周记达到上帝面前已蒙纪念了，你当打发人往约帕去，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，他住在海边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，所以我立时打发人去请你，你来了很好，现今我们都在上帝面前要听主所吩咐你的一切话。我们就读到这里啊。你看啊，这里有个虔诚的外国人，他光晓得有一个真神上帝，不晓得有一个耶稣基督，但你到时候上帝就叫他去找彼得，要他明白更多的道理，明白耶稣的福音啊。所以呢，这就答复了我们刚才提出的问题，就说不要传福音了就让人凭良心做人了，不是的。哎，上帝的亮光啊是一步一步来的，只要你是一个心地诚实的人，你是在追求真理的人，上帝会引导你一步一步地明白更多的真理。你不要满足于啊我凭良心做人，你要有一个善良的心，你就要去追求更多的真理，不能满足于你现有的一点知识。你要追求做一个什么？一个属上帝的人啊！因为凡被上帝的圣灵引导的都是上帝的儿子。所谓引导就是向前走的呀，不是停在一个地方啊，是吧？一直一直向前发展的啊。现在呢，我再读一段圣经啊，是帮助我们呢明白这个上帝啊是很注意啊那些听话的人，听话的人。现在我就要问问大家，你是不是听上帝的话啊？上帝很希望人听他的话。这个记载呢耶利米书啊十五章，耶利米书啊三十五章，对不起，耶利米三十五章，先知耶利米三十五章，我们从第五读到第八节。我们先读第二节啊。上帝对耶利米说，你去见利甲族的人，和他们说话，领他们进入耶和华殿的一个屋子，给他们酒喝啊。这是第二节。我们现在看第五节。于是我在利甲族人面前设摆盛满酒的碗和杯，对他们说，请你们喝酒。他们却说，我们不喝酒，因为我们先祖利甲的儿子约拿达曾吩咐我们说，你们与你们的子孙永不可喝酒，也不可盖屋盖房撒种栽种葡萄园，但一生的年日要住帐篷，使你们的日子在寄居之地得以延长。再请看十三到十四节。十三节，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如此说，你去对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说，耶和华说，你们 不受教训，不听从我的话吗？利甲的儿子约拿达所吩咐他子孙不可喝酒的话，他们已经遵守，直到今日也不喝酒，因为他们听从祖先的吩咐。我，上帝说我啊，从早起来警戒你们，你们却不听从我。再请看18到19节，耶利米对利甲族的人说，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如此说，因你们听从你们祖先约拿达的吩咐，谨守他的一切诫命，照他所吩咐你们的去行，所以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如此说，利甲的儿子约拿达必永不缺人势力在我面前。你看这一个民族啊，是个不多的民族，但是他就有一个优点，就是听祖宗的话，上帝就表扬他们，就是拿他们来做个榜样啊，来责备以色列人犹太人，因为他们不听上帝的话。今天呢，我可以这样做啊，拿我们中国民族啊来比这个利甲族，也是做这么一个比方。上帝的第五条诫命说，当孝敬父母，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上帝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，是吧？这是一道带应许的命令，就说孝敬父母能长寿，就是这么一个应许，现在兑现了。我们中华民族在各民族中是最讲孝道的，我们古人传下来有一本经书叫做《孝经》，别的民族都没有的，就是我们中华民族有。我们还有24孝的故事，孝子怎么孝敬父母，虽然也有不孝敬的，可是呢，我们毕竟是讲孝道的一个民族啊，所以就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呢，就证明上帝这第五诫这个应许是可靠的啊。所以我们今天呢，就想到我们要做一个属上帝的人，我们要做听话的人，要用圣经的真理去使多人归义啊。但以理12章3节就说啊，智慧人必发光像天上的光，那是多人归义的。在这里啊，我就讲一个简短的故事啊，说明啊，怎么叫做使别人归义？归义就是成为一个有用的一个好人啊，培养别人，帮助别人，指导别人走上正路啊。这个事情发生在美国一个孤儿院里面。这个孤儿院有一天进来一个妇人，这个妇人叫什么名字也不知道，但是他就说我要领一个孩子啊。那么这个院长就说，行啊，你来看你喜欢哪个孩子你领吧啊。那么他说啊，我要领的是别人不要的孩子啊，一般呢长得漂亮的孩子啊，1岁2岁的都给人领去了，就剩一个长得比较丑的啊，而且呢有残疾的啊，是拱着背的12岁的姑娘，面孔丑，身体又有残疾。那个院长说，就是这个姑娘一直没有人要，我们一直养到12岁了，你要你可以领去。他就有一个优点，就是他名字好听哈，名字叫 Mercy Good Faith 啊， Mercy 是怜悯， Good Faith 是信心好啊。行，这个说妇女说我就要领他，别人不要的我要。再过35年，还是这一州的州政府啊，他们派人来参观这一州的孤 儿院，来到一个孤儿院呢，他们评定为最好的一个孤儿院。他们这一个州啊，那个是叫爱奥瓦州，他说我们这个孤儿院是第一流的，因为卫生搞得很好，所有的孤儿他们的精神状态也是最好啊。这一天他们来看他们吃饭，吃过饭以后，他们都跑到他们那个院长他的客厅里去弹琴唱诗啊，唱赞美诗。这些小孩子都围在这个院长周围，很亲爱很爱他。这个院长是谁？就是叫 Mercy Goodfair， 就是那个早35年12岁没有人要的那个长得丑又有残疾的姑娘，脾气本来也很坏，被她的养母培养成一个最有爱心最能干的一个孤儿院的院长。他使这一个姑娘成为一个艺人啊。所以我说啊，一种好事啊，我们要做属上帝的人，我们要使多人归依，就设法叫本来没有希望的人成为有希望，没有出息的人成为有出息，不干好事的人作为遵守上帝诫命的人。这是最伟大最光荣的事，所以圣经说他要发光如星，直到永永远远。我们低头祷告。我们慈悲的天父，我们愿意做个属上帝的人，做个智慧的人，我们愿意把我们这一生不是像迪马那样去爱世界，去为自己捞一点钱财，而是要使多人归义，和耶稣基督一起发光，像天上的光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